你知道啊，那个，当我们习惯了某种极其便利的工具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
对，就觉得它是理所当然的。
没错，就像你走进一家顶级的自助餐厅，你交了入门的餐费，然后你以为里面那些不可思议的龙虾呀、和牛啊，就可以无限量随便吃。
敞开肚皮吃。
对对，但突然有一天，当你正准备拿走盘子里最大的那块肉的时候，餐厅经理微笑着走过来，递给你一张账单，告诉你："不好意思啊，那个从今天起，这些高级食材我们要按克收费了。"
哇，那估计很多人直接就懵了。
绝对会懵的。所以，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如果你觉得 AI 目前还只是一个你值得让人惊叹，然后随叫随到的免费聊天工具，那今天我们要深挖的这些案头资料，包括全球 AI 日报、金融快报，还有行业专家的内部评论，绝对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
确实，那个曾经。只要有个账号，就能让 AI 无限量替你写代码、读报告的免费自助餐时代，说实话已经结束了。
没错，就是昨天正式画上的句号。所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要带你拨开这层厚厚的信息迷雾，看看这个免费 AI 午餐的终结，以及华尔街资金的疯狂大逃亡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其实是一个需要拿着计算器精确到每一次 API 调用来精打细算的残酷现实。
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起点，让我们直接聚焦到昨天。也就是2026年6月15号 ，Anthropic 刚刚生效的这个计费结构大调整。
这事儿动作很大。
对，他们把自动化程序化使用，比如那个 Agent SDK， 还有 Cloud OP 的非对话模式，甚至 GitHub Action 上的自动化部署，直接从用户的常规订阅额度里面剥离出来了。
变成了一个单独的积分池。
对。
其实这是一次根本性的游戏规则改变，普通用户可能一开始感受不甚，因为如果你只是在对话框里问他，哎，帮我写个邮件，那消耗的算力是很明确的。
就是一问一答嘛。
对，但 AI 智能体，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agents，它的运行机制完全不一样。
等一下，为了让听众更清楚，咱们稍微解释一下。很多人听到自动化程序，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把提问变成定时的吗？但实际上，一个 AI 智能体在后台的工作方式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拥有自主循环能力的包工头，
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比如你让他去帮我分析竞争对手的最新财报，并生成策略，他不是简单地回答你一次就算了。
远远不止，他可能会在后台自己触发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隐蔽调用。他要去检测文档，对吧？提取数据，然后写个草稿。接着他可能自己发现，哎，这草稿逻辑有漏洞，然后自我纠错，再重写一遍。
这就很可怕了。等于他自己跟自己聊了上百个来回。
非常准确，这也就是为什么 Anthropic 现在必须，就是说必须狠狠地踩下刹车，
因为扛不住了。
肯定扛不住。过去这一年，无数企业都在疯狂地引入这种 AI 智能体，因为在旧的计费模式下，他们实际上是在用句网上的玩笑话，在白嫖大模型厂商极其昂贵的后台算力。
确实是白嫖，那现在呢？
现在 Anthropic 给 Pro 用户每个月。只分配$20的自动化积分，如果你开启了 Max 20X 的额度，也就是顶格了，也就$200。
才$200，那如果一个企业跑大量的智能体，很快就会烧完呢？
没错，一旦这些积分耗尽，除非你手动同意去开启那种无上限的超额按量计费，否则你的那些自动化程序会直接触发熔断机制，
瞬间停摆，
直接停摆。
哇，我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你原本买了一张地铁月票，你以为这个月我怎么做都可以，结果今天地铁公司突然发了个通告，说你本人坐车确实还是包月的。
但是你带的机器人不行。
对对对，你随身带的那些帮你搬砖的机器人助手，他们每次进站都必须单独刷卡按次买票了。
哈哈，这个例子太形象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它彻底改写了企业引入 AI 的投资报酬率，也就是 ROI 的计算公式。就像金庆镇律师 Kim Kyung-jin 律师在他最新的内部评论里指出的，这是 AI 智能体经济真实成本结构浮出水面的第一个明确信号。
以前可能很多法务团队啊，或者数据分析团队，觉得花几十块钱买个订阅就能获得近乎免费的超级生产力。
但现在梦醒了。 AI 它不再是那种低成本的试验品了，它是实打实的需要严格财务预算管控的运营成本。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你看啊，如果 AI 软件端的隐性成本如此之大，并且现在这些成本都被无情地转嫁回了用户和开发者身上，这就意味着底层的算力基础建设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产能挤压。而说到挤压，华尔街的嗅觉永远是最灵敏的。
那肯定的，钱是最聪明的。
既然软件端已经摸到了算力成本的天花板，那么资本的巨浪自然会去寻找那些真正掌握底层基建的新网。这就引出了我们资料中看到的第二场地震。就在这几天，华尔街资金正在上演一场疯狂的大侵袭。
说实话啊，过去这半个月的资金流向极端分化，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我来看看手头这份数据啊，大家听好，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仅仅三个交易日，
才三天哦。
对，三天，它的股价相对于$135的 IPO 价格已经暴涨了超过50%，在今天，也就是6月16日的盘前交易中，一度突破了$207，
它的市值逼近2.7万亿美元了，马上就要超越阿玛总了，
这太夸张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科技七巨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agnificent Seven， 在整个6月份市值竟然蒸发了惊人的$20,000,000,000。
这个反差太强烈了。
更讽刺的是，排除了这七巨头的标普493指数，今年上涨了超10%，收益率居然是这科技七巨头的2倍。等一下，传统观念里科技巨头不是永远的避风港吗？
曾经是，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看， SpaceX 之所以能产能这么恐怖的虹吸效应，不仅仅是因为它探索太空的故事好听，还因为它触发了指数基金的被动配置机制。
哦，对， MSCI World 指数。
没错， SpaceX 凭借它庞大的体量，一上市就直接完成了 MSCI 世界指数的纳入条件。
这就意味着全球成千上万追踪这个指数的被动型公募和养老基金，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 SpaceX 现在估值多高，
他们都必须机械地去买入，强制卖出老巨头，买入新巨头。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盲目买盘呢。
而这种机械买入刚好又撞上了当前极其动荡的金融衍生品环境。今天是16日， CBO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刚好在今天开始交易 SpaceX 的期权。
哇，堆加在一起了。
对，市场正在酝酿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加码挤压。
为了让正在听节目的你更直观的理解，稍微解释一下加码挤压。就是说，当大量散户或机构疯狂买入看涨期权的时候，那些卖出期权的做市商为了对冲自己的风险，就必须去市场上买入实际的股票。
没错，
你期权买得越凶，做市商就被迫买入越多的现货股票，这就进一步推高股价，形成一个越涨越买的超级螺旋。
更要命的是，后天也就是18日，恰逢美股的三乌日，
股指期权、股指期权和个股期权同时交割。
对，这三种衍生品叠加在一起，就像是在一个火药桶上又堆满了炸药。再加上美联储新任主席 Kevin Warsh， 他马上要举行首次 FOMC 会议。
虽然资料里说市场预测有97.4%的概率会维持3.50到3.75%的利率不变，
但这依然让整个市场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大空头 Jim Chanos 都跳出了警告了，他说以100倍市销率交易的股票很少能给投资者带来回报。
但我这里必须提出一个质疑，你看 Chanos 的警告在传统的互联网软件时代的估值模型里绝对是对的。
传统逻辑确实是这样，
但是现在资本追逐的是 SpaceX 以及接下来很可能上市的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这是否意味着其实资本已经想明白了，那些只在应用层打转、依赖旧流量逻辑的巨头已经到顶了，未来的门票属于直接控制物理基建和算力的人。
你的推论触及了本质，资本其实是在为未来基础设施的定价权提前买单， 也就是为什么抢夺算力基础设施的战火绝不仅仅停留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
绝对的。如果说 SpaceX 代表了对宏观基建的渴望，那我们在全球其他地方看到的就是为了抢夺每一滴算力石油而展开的微观搏杀。比如资料里提到的迈阿密那家叫 HydroHost 的初创公司。
对，他们刚刚融了110万美元，估值直接到8亿美元。
连英伟达和 Founders Fund 都参投了。
这家公司解决的是算力获取的物理瓶颈。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模式，这简直就是 AI 算力界的 Airbnb 啊。
这个比喻很精辟。
对吧？就是把独立数据中心里闲置的 AI 服务器容量跟需求方连接起来，它把算力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时插拔、跨区域动态调配的流动资源。
连英伟达这种芯片霸主自己都投了，说明什么？说明未来的算力就是得像电网一样调配。不过，如果我们把视线从迈阿密转向印度，你会看到算力焦虑的另外一个更加宏大的维度。
嗯，数字主权。
对，印度的 Sarvam AI 刚刚完成了一笔2.34亿美元的 B 轮融资，直接跻身15亿美元估值的独角兽俱乐部了。
印度本土的科技巨头 HCL Tech 豪掷1.5亿美元拿下了超10%的股份。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用硅谷的模型？
是啊，很多人可能有这个错觉，觉得把 OpenAI 拿过来加个印地语的翻译插件不就行了吗？
这种想法太天真了。他们专攻印度本土源 AI 模型，其实是在构建印度政府的主权 AI 对战。
当 AI 变成国家电网调度、金融结算这种级别的信息大脑时，没有哪个大国敢把数据留在加州。印度这显然是用资本强行挖一条自己的数字护城河。
说到数字护城河和硬件焦虑，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受到出口限制的市场体会更深了。
这直接把我们引向了今天资料里最叙情性也最让人感慨的一幕。我们来看看昨天6月15号发生在中国半导体市场的 IPO 浪潮。
这一幕确实非常值得拆解。
就在昨天，两家中国半导体企业在同一天顺利过会了。一家是做 AI 芯片的穗源科举，也就是联算 AI， 他们通过了上交所科创板审核，计划融资60亿人民币。
另一家是月芯半导体12英寸晶圆代工厂，通过了深交所创业板审核，计划融资75亿人民币，
创下了创业板首家晶圆制造企业上市记录，月产能高达8万片。
这背后的推手其实就是美国 Fabel Five 的出口管制。
对于不太了解硬件的朋友，我们稍微提一句， Fabel Five 代表了目前最严苛的一系列出口管制框架。但我在看穗源科技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细节。
什么细节？
穗源科技高达80%的营收都来自腾讯这一家客户。
嗯，这很惊人。
等一下，作为一个看台报的人，对于任何一家准备 IPO 的公司来说，把80%的鸡蛋放在腾讯这一个篮子里，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红旗吗？
从传统商业角度看，这绝对是个巨大的风险。但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这更像是，怎么说呢，一种深度的生态绑定。
怎么个绑定法？
根据金信镇律师的观察，我们客观阐述一下他的分析啊。这是一个极其讽刺的出口管制悖论。美国 Fabel Five 的初衷是为了限制高端算力芯片的获取，
结果呢？
结果反而像是一针强心剂，让华为升腾，还有像穗源科技这样的国产芯片需求瞬间暴增。你想想，腾讯这种拥有海量云服务和游戏生态的巨头，在买不到足够英伟达芯片的情况下，他能怎么办？
他没有退路了，只能全力扶持国内的替代方案。
对，所以中国的国产 GPU 加上像月芯这种掌握成熟制程的代工厂，反而获得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全力输血，这就客观上加速了他们半导体善链的自给自足闭环。
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而且这种软硬件生态的闭环还在向物理世界延伸。你看资料里还提到了一条相关信息， Faraday Future FF 在洛杉矶总部刚刚发布了具身智能教育生态战略，
涵盖了人形、仿生还有车用机器人，提出了设备数据 EAI 大脑的循环结构。
这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算力本地化。机器人在物理世界里跑，它不可能事事都依靠云端的几十毫秒的延迟，它必须有强大的本地硬件支持。
没错，软件和硬件的边界正在彻底模糊。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些资料其实非常清晰地指向了一个冷酷的现实。
AI 行业变天了，
彻底变了。它已经从那种惊艳的免费魔法变成了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重资产行业。无论是 Anthropic 改变游戏规则的计费墙，还是从科技七巨头大逃亡去追逐 SpaceX 的那万亿资金，
还有迈阿密的算力中介，印度砸重金搞的主权 AI 护城河，
再加上因为出口管制反而获得超级财团强制输血的中国半导体商业链，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儿：未来的门槛不在于你的代码有多酷炫，
而在于真实的成本控制、硬件自主还有数据护城河。
说得太对了，当 AI 算力变得像石油或黄金一样，成为全球各方拼死争夺的硬通货，甚至连你使用 AI 助手的每一秒都在后台被精确计费的时候，我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去慢慢咀嚼。
这个问题很关键。
在未来，决定个人和企业生死存亡竞争力的，究竟是你获取和使用最好 AI 的能力，还是说你仅仅是需要拥有支付得起那张昂贵算力账单的财力？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未来的鸿沟可能就是算力账单的鸿沟。
是的，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拨开这层信息迷雾，保持你的好奇心，也保持对技术底层逻辑的警惕，期待下次继续为你发掘变局背后的真正脉络。再见，
我们下次再点。